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箴言27章第七节：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这一句箴言啊，很有意思。今天有许多的美食专家把我们的肚子宠坏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太多的美食可以吃，因此这些美食专家都想了很多花样弄吃的。可是那些没有东西吃的人，所有的食物他都觉得很好吃，觉得很甘甜。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应用在我们读圣经这件事情上面。听众朋友，基督徒必须要吃神的话，要咀嚼，要反刍神的话，就是默想神的话，求神给我们一个好胃口，渴慕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7章的第八节：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些基督徒或者在一些机构里面工作的人，很多人觉得不适合在这个职分上，他不喜欢他所做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听众朋友，神给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项恩赐，这个恩赐做什么呢？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章7节说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这个恩赐就是要使别人得到益处。神给每一个基督徒也有一个特别的位置，让他可以运用神给他的恩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说得很清楚，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应当找到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借着我们的工作能够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新约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很可惜，也有人没有好好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在提摩太后书4章10节，保罗都提到有一个人，迪马这个年轻人，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这个人原来是保罗的同工，他回到世界去了，离弃了保罗，他没有安分在自己啊神给他的工作上，他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忠心，他走了，回到世界里面去了。接着我们看箴言27章第9、10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都需要好朋友，最好是在邻居当中，靠近附近的邻居建立好的关系。好朋友比依赖在远方的家人或者你的老朋友还好得多，住在邻居当中还能够找到基督的朋友更好，在邻居当中建立好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12节：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那么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箴言里面的一些预言，读那个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呢、有很大的帮助，很好大。我们都知道说预言，圣经预言是我们要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有预备。如果我们要靠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听众朋友，人不能解决我们问题，我们会很沮丧，又会很悲观的。我不认为我们人啊有能力解决许多的问题，尤其将来世界上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世界正迈向一个危机，也在迈向危难大灾难当中。如果有认为说他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人不可能解决许多世界上的危机跟难题。那圣经说得很清楚，未来圣经预言有大灾难会到来，神的审判也会临到这个不悔改老旧的世界里面。神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有一个新的计划，所以这节箴言告诉我们说，要通达人，做一个通达人，见祸常躲啊！我们要为将来要来到的苦难要有做准备。有人认为说，他说：“哎呀，我不必为退休做准备啊，不要买什么保险也不管。”其实啊，我们可以买保险，也可以为退休做预备。虽然我们是凡事都要依靠神，但是神已经给我们一些好的策略、好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为未来做准备。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善用这些好的策略方法来为将来做准备。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7:14，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这句话听众朋友你了解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讽刺啊，讽刺人的一句话。有些人大声的啊，为爱情或者为感情的事情做大声的声明，可是他们嘴巴说说，背后可能他们的存心不良，有别的动机。那么听众朋友要小心那些过度赞美你的人，他说你好话太过分了，你要小心。圣经有相关的例子，举个例子说，亚撒龙，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他想讨好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讨好呢？在根据撒母耳记下15:1-6的记载，亚撒龙他大早就起来，到了城门口，遇到要找大卫王的人评理的人，有关争议的事情，亚撒龙他就自己和他们谈话。亚撒龙他有目的的，他要为了谄媚这些人，假装很爱这些百姓，对他们的案子好显出他非常的关心他们。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想篡大卫王的王位，他有不好的心机想要篡位，因为他希望亚撒龙希望得到百姓的支持。亚撒龙所做的事情，其实从那个时代到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也是这样，喜欢他有动机的，对不对？他跟你说好话，他有动机的。很多今天的政客，他的做法也是一样。那我自己在神学院当老师的时候，常常对于年轻的传道人说，告诉劝勉那些年轻人，我说不论你去到哪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圣徒基督徒，他一定会告诉你啊，你是多么的好，怎么会传道。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老姐妹啊，或者一个老弟兄，或者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那么神把你放在一个教会里面，在那里有些人他当然是为了要鼓励年轻的传道人，那他们会告诉你说啊，你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啊属灵人。听众朋友，千万你不要自我陶醉，他们所说的话不完全是，可以说不是真实的，因为你千万不能陶醉。现代有一个句格言啊，一句俗语说，谄媚就是拍你马屁的人，就好像香水一样，听一下就好了，闻一下就好了，千万不要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啊！这是现代的格言。接下来我们看17，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好的朋友，磨练你、鼓励你的啊，心智让你成长的好朋友，这是一种福分。盼望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啊，互相可以鼓励。那么你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他教导里面得到很多的益处。感谢神，我有这样的好朋友。我跟他谈心的时候，每次我离开的时候，总觉得啊，自己的灵里面被更新了，有重新得力的感觉。跟他谈话就得到很多的收获。听众朋友，我们也应当有这种好的啊，主内的基督徒的朋友，这是一种福分。接下来我们看27:19，水中造碾，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也是继续的强调。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些好朋友，能够推心置腹，大家互相了解的朋友，也知道这些朋友很忠心，他不会出卖你、背叛你，这样就很有福了。那个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好朋友，他会指出你的弱点在哪里，虽然他知道你有弱点，他仍然做你的朋友，仍然很爱你的。 这是真正的好朋友，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的心也相对。这是箴言27:19给我们学习的属灵功课。接下来我们看20，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听众朋友要记得，我们人的眼睛永远看是看不够的，看了还想要看，看多一些。难怪今天很多人呢喜欢啊游山玩水，环游世界啊，当然他们可以去，但是阴间跟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接着我们看21，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小心听众朋友，这些箴言告诉我们说，别人赞美你的时候，高举你的时候，你要确定他所赞美你的原因是什么，他对你希望是一个好的影响。可是有一位箴言的解经家，他这样说，赞美人赞美你跟谄媚你啊，会拍马屁啊，为了谄媚你，他说其实是一种考验，对你是一种最大的考验。你要忍受那些说你坏话的人，那些流言哦，你要忍耐。虽然别人说你坏话的时候会让令人软弱，但是一个谦虚的人，谦卑的人绝对不要受掌声或者谄媚人的一个搅扰，那么你才是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盼望听众朋友能够啊明白啊这位一位解经家所说的话，就是别人的赞美，别人的谄媚，拍你马屁，但是或者别人要批判你论断你，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不要受这些别人的掌声或者别人批判你的人的搅扰。如果你能够这样，你才是真正与神同行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力量面对这些流言，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啊，受试炼的时候站立得稳。接下来我们看24，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当然钱财能够存到永远吗？当然不可能。今天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要认清这项真理，你不能把你的财富带到坟墓里面去，因为寿衣是没有口袋的啊！听众朋友，人过世了什么都不能带走。所以说经文箴言告诉我们说，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的，当然不能存到万代。我们看到世世代代很多的兴衰改朝换代，世界在改变，最可靠的唯一的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永远不改变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箴言28，箴言28:1，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听众朋友，不论人对罪恶的观点是怎么样，但是要记得罪恶会使人陷入恐惧当中，会陷入自我定罪当中，所以要注意罪恶，这个罪是一个严重的事情。曾经对一些年轻人谈到，有一次我谈到罪的问题，就谈到一般的罪，很奇怪，当中就有两个人，年轻人呢、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已经在同居了，我也没有提到特别这种同居的啊，关于同居的问题这种特别的罪。可是这个年轻人呢、啊，他就奇怪，他就为自己辩护，可能他心里不安，因为他跟另外一个女的同居。我就很稀奇，为什么一谈到罪，他的良心马上这么敏感？他以为我是在指责他，我其实我并没有指责他，所以他自己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不知道他跟另外一个女的同居。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所以没有人指责他。如果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这样的罪。那我讨论是一般的罪，不是他那种特别的罪。心理学就告诉说，这种叫什么罪恶感啊、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恶感。那么一位基督徒的心理学家曾经告诉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中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的？就是有这个罪恶感，罪恶感就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这种罪恶感，这种情节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很多人他假装想要否认说，我没有罪恶感，没有罪恶感存在。其实他越是这样说的话，就表示他心里面呢、啊、真的有罪恶感，因为他想要摆脱这种罪恶感在他的心里面。但是罪恶感是没有办法摆脱的，除非一个人已经归向耶稣基督，得到神的赦免。那接下来我们看28:下半节，第一节的下半节，义人却 胆壮像狮子，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一个人没有罪，人都是罪人，但是一个人得到主耶稣的赦免，如果他信靠神了，知道罪得到赦免了，他就能够勇敢地站立起来，站在神面前，因为他心里面神已经把他的罪恶感除去了，就是他也不怕别人论断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很勇敢地能够站立出来，我们可以除去心中这种谴责，这种罪恶感，所以我们也不怕别人怎么论断我们。接下来我们跳到箴言28章第9节，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那么律法，这里律法不听律法就不听圣经的话，神的话，就包括从现在所说的之前一直到所罗门时代，所以律法包括摩西五经、约书亚记、四世纪、诗篇，可以说都是包括，都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所以一个人，如果我们要神听我们祷告，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需要神听你的祷告，你必须要先听神的话。这里经文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不听从神的话，那么神也不听恶人的祷告，因为恶人在患难当中他要求告神，圣神不会听，因为他是恶人，他遇到患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平时不祷告，在患难的时候在呼求神，神不会听他应允的。所以啊，曾经我听到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说有一个女孩子生病了，她的爸爸就求神，她就自己祷告神，希望求神让她的女儿好起来。后来我就给她做一个建议，你最好请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为你的儿女祷告，那么你的女儿才会好起来，因为神不会听不敬虔一个不信的人的祷告，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你要请一个基督徒来为你生病的女儿祷告。我想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啊，神因为人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的，这是箴言28章9节告诉我们的。彼得前书3章12节也这样说，为什么呢？说得很清楚，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主的耳朵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表示说神不听恶人的祷告。箴言说得很清楚，神厌恶恶人的祈祷，他们没有资格向神祈祷，除非他们愿意在神面前认自己是个罪人。接下来我们看第10节，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感谢神，因为神今天管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比如说大卫犯罪的时候，所以神就责罚他，所以大卫他犯罪使他的家人跟自己蒙到羞辱。接下来我们看箴言28章的11节，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彻透。那么有些有钱人，哇，他们觉得自己很骄傲，因为有钱又很自负，可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这些富人他没有智慧，他是自以为有智慧。神说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是聪明的贫穷人能够将他查透。所以贫穷人看起来他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是他很聪明，他有对神有信心，所以在神面前他是富足的。那么但是一个缺乏属灵洞察力理解力的人，就算他是一个富人，对他毫无益处啊。所以富足人他是自以为有智慧，但是他缺乏属灵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但是神的儿女，我们敬畏神的人，就有神的给我们的属灵的洞察力和理解力。那接下来我们看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听众朋友，这节经文也很重要。箴言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听众朋友，把这些箴言把它记起来，因为这些箴言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有重要的教导。今天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总想掩饰自己的过犯。我们能够掩饰自己的过犯吗？有些教会也是用胶带，好像想要把罪把它遮盖起来，用胶带把它遮盖起来，这是可能吗？今天许多人包括教会人在内不喜欢谈论关于罪恶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他们不谈？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这个罪是一个事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罪恶的问题，他们不想谈。他们常常喜欢谈一些自己啊认为很不错的事情，谈那些题目跟罪毫无关系。所以听众朋友，圣经文28章13节讲到，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去罪过了必蒙连续。所以我们真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去罪过才能够蒙到连续。在约翰一书1章9节，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约翰一书1章9节是关于要怎么样说那人掩盖自己的罪过是不亨通的，离弃罪恶，承认罪恶，这个才是解决问题。在新约约翰一书1章9节，这些经文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听众朋友，这些经文要把它记起来。我们再强调这个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听众朋友，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要举行一个公开认罪的仪式，这个不必要。因为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得罪了神，你得罪了人，最主要你还是得罪了神，所以认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要把这个罪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来做一个解决。今天很悲哀的，想在人的面前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没有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快乐很良善的人。听众朋友，今天你我在神面前看起来不是为罪的，无罪的，因为这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你要掩饰自己。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不必要再故意要掩饰，我们要最终要掩饰自己的罪，我们应该向神认罪，要离弃你的罪，你就可以得到神的连续。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特别基督徒，在心里面常常因为有罪疚隐藏在心里面，有些罪恶没有向神承认你的罪，所以我们应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向他认罪，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我们基督徒读真言，从这个经文里面已经再一次强调，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去罪过的必蒙连续。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连续。如果今天我们在人面前表现得好像自己看来是一个圣洁的人，一点罪过都没有，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反而是我们应当常常在神面前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都有问题。感谢神神是一个广行赦免，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广行赦免的神。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箴言28章14节，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再念一遍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谓敬畏神的真正的意义。我们箴言9章10节，听众朋友大概已经背起来了吧，箴言9章10节怎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是真正能够敬畏耶和华，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将我们的心向神敞开。那么这个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就是心存刚硬的人，不肯离弃自己罪恶的人，他不会蒙到神的连续。所以我们读箴言28章14节，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面。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有没有听从神的话，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常常都愿意讨神的喜悦，而且愿意谦卑的行在神的面前。同样的，同时在神面前你也要承认，在神面前你我都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所以我们刚才特别强调箴言，我们读过好多次的经文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听众朋友，如果你承认你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你承认你自己在神面前是不完全的，你承认说我要依靠神，因为敬畏耶和华 就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在神面前，我们都再一次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一生的日子啊，我们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啊，我们都有过犯。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罪过，因为你掩饰罪过的人，你的路就走不通，你不会亨通的。反而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有圣灵光照的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一定会得到啊神的怜恤。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人要故意的要想要掩饰啊自己是啊没问题啊，我们问题其实在神面前，我们都求神光照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那么不是要掩饰你的罪，假装做了没罪，已经说了掩饰自己的罪，不去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是你人生一大的败笔，一非常大的错误。当你向神认罪的时候，你离弃你的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广行赦免，你就是一个真正已经有智慧的开端的。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巴不得听众朋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